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美联储加息的动作，这篇文章是来自巴伦周刊，标题叫做好消息，美联储加息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三的2月1号，美联储在结束2023年第一次政策会议后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过去一年来的第八次加息行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目前升至 4.7% 到 4.75%。 在美国通胀率自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下降之际，这次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股市场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涨，纳指收于去年9月中旬以来最高水平，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出现去年10月13日以来幅度最大的盘中反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通胀已经开始进入缓和的过程。与此同时，他还谈到了通过降息来应对经济形势恶化的可能性。不过鲍威尔重申，目前通胀率仍远高于 2% 的目标水平，美联储需要看到更多实质性的证据表明价格上涨压力正在消失。巴伦周刊认为，鲍威尔这次想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虽然最近通胀放缓令美联储深感鼓舞，但官员们仍不认为通胀处于持续下行的路径上，未来继续小幅加息，降息取决于经济是否恶化。在这次会议之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可能会暗示加息周期的尾声越来越近。 FHN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洛说，美联储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即讨论要以多快的速度加息，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讨论加息幅度应该是多少。第三阶段的讨论将是在多长时间把利率维持在峰值水平。去年12月，美联储预测利率峰值将在 5% 到 5.25% 左右，这意味着接下来美联储将再加息两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放缓和通胀减弱给了美联储刹车的理由，如果继续加息的话，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招聘已经连续5个月放缓，1月份的招聘可能是两年来最疲软的，其他各种指标也表明经济疲软现象正在蔓延。与此同时，截至去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已从去年夏天的 9.1%， 40年高点降至 6.5%。 美联储这次的确改变了声明中的部分内容，暗示未来加息幅度会比较小，但依然试图把关注点引向继续加息这一点。鲍威尔在阐述今年进一步加息的理由时指出，在抗通胀方面做得太少带来的风险仍远远大于过度收紧政策带来的风险。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果过度紧缩确实发生了，美联储有办法减轻经济下滑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美联储可能会采取降息等措施。鲍威尔说，如果我们觉得已经走得太远了，通胀下降的速度比我们预期要快，那么我们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同时呢，投资者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前两天美股市场因为鲍威尔的这一表态随即从盘中低点大幅反弹。巴伦周刊认为，市场的乐观情绪凸显出投资者越来越不在意鲍威尔有关进一步收紧政策的警告，他们更愿意听到的是鲍威尔承认美联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Principal Asset Manager 首席全球策略师西马沙阿说，美联储试图提醒市场看清现实，但投资者主要得出的结论是，就算还要加息两次，美联储也正接近紧缩周期的终点。 当鲍威尔被问到市场和金融环境松动是否会促使美联储把利率上调到更高水平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美联储目前的关注焦点不是短期走势。对此，市场策略师的解读是，鲍威尔似乎在暗示目前股市上涨和债券收益率下降不对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构成威胁。不过，巴伦周刊认为，投资者对未来前景持续乐观态度的时间越长，美联储的工作难度就会越大，因为市场继续上涨会导致金融环境进一步松动。美联储此前曾多次称这会加大抗击通胀的难度。在面对有关什么时候降息的猜想时，鲍威尔警告说，在对抗通胀取得更大进展之前，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最大的担心是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的工资上涨，这可能会延长高通胀的周期。如果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企业可能会继续抬高价格，从而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涨。在截至去年12月的一年里，工资上涨了 5%，几乎是疫情前平均水平的两倍。鲍威尔指出，目前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他说，现在宣布胜利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联储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当经济一些领域价格上涨缓解或开始放缓，而另一些领域价格继续上涨时，是否以及应该何时暂停加息。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指出，不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服务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该领域占核心通胀指数一半以上。他明确表示，非住房服务业的价格上涨将是衡量美联储还有多少工作要做的主要指标。此外，虽然美联储迄今一直在收紧货币政策，但美国经济仍保持弹性，这给他的观点软着陆仍有可能实现带来支撑。他说，我的基本预期是通胀率可以在经济不陷入严重衰退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前提下回落到 2%， 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在决定未来加息幅度时，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会考虑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以及迄今为止加息累积带来的影响，暗示未来加息幅度可能也会在25个基点。美联储认为，相比加息幅度，市场应该更加关注联邦基金利率的最终水平。政策声明还指出，美联储不再那么担忧俄乌冲突对通胀的影响，称这一因素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但没有强调冲突给美国通胀带来的上行压力。总的来说，鲍威尔试图重申美联储的前进道路取决于接下来经济数据表现的观点，美联储仍致力于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直到通胀回落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 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Yvonne董。我们刚才分析了美联储最新的加息的新闻，那现在来看一看硅谷的裁员的动向。这篇来自硅新人的文章叫做 Meta 业绩回暖，股价狂飙，但新一轮的裁员也在路上了吗？过去一年，在北美一众科技巨头之中的 Meta 应该说是最为失意的一个，市值累计下跌超过 60%， 社交家族增长陷入停滞， 重金压注的元宇宙被群嘲，率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万人大裁员，一桩接一桩，让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 Meta 是不是真的不行了。这两天 Meta 美股盘后发布了去年四季度和全年的财务报告，似乎在说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总体来看，虽然 Meta 业绩表现还在底部震荡，但 Facebook 等社交家族的表现开始出现回暖，带领着营收等关键指标的表现都超过了市场预期。同时 Meta 发布了对下一季度乐观的增长预期，并宣布了高达4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让 Meta 的股票在盘后一飞冲天，涨幅一度突破 19%， 市值暴涨近800亿美元。此次财报推动 Meta 股价大涨，大概有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是关键财务指标超出市场预期。 Meta 财报显示四季度收入为 321.7 亿美元，虽然同比降低了 4%， 但超出了市场预期 315.3 亿美元和 7% 的增速下降，代表着 Meta 一定程度上止住了业务恶化的趋势，每股收益为 1.76 美元，同比下降 52%。 虽然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2.22 美元，但由于其对应应用程序系列部门和 Reality Labs 部门进行了重组，花费了近40亿美元，所以并不是业绩造成的。分业务来看，包括社交媒体广告、元宇宙业务的表现都不如市场预期的那么糟糕，包括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 和其他服务在内的社交家族，本季度营收 314.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4.1%， 好于分析师下降 6% 的预期。总体广告收入环比增长近 15%。 特别是 Reality Labs 元宇宙业务的情况要比大家预计好得多，虽然仅创造了 7.27 亿美元的收入，仍然是没什么起色，但同比下降 17.1% 的表现大大好于下降 25.7% 的预期。第二个原因是 Facebook 仍在增长，社交家族用户数量没有继续下滑。去年一季度 Facebook 用户数量的首次下降曾让 Meta 遭受重挫，导致市场瞬间蒸发千亿，但目前看来这样的下降趋势并没有继续。四季度 Facebook 日活用户首次突破了20亿大关，比一年前增加了超过约7000万人次，整个社交家族 App 的日活用户达到 29.6 亿，继续保持同比和环比增长。对比扎克伯格表示，最近几个季度来 Meta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持续投资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改进 Facebook 和 Instagram Reels 上的用户推荐方式上看到了一个积极的趋势。三是此次宣布的400亿美元回购计划也直接刺激了股价的上涨。 Meta 去年共回购了约280亿美元的股票，本来今年还剩有108亿美元的回购额度，但这次把额度大幅加码到了400亿美元。一般情况下，股票回购都被视为一种股东友好的操作，有利于巩固市场信心。到2022年底， Meta 仍然拥有近410亿美元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有价证券。此外， Meta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总营收将介于260亿美元至285亿美元之间，高于市场预期，也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在业绩出现转暖迹象和股票大规模回购的双重作用下，直接推动了 Meta 此次财报后股价的暴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Meta 的财报只能说是一份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并不能说是一份优秀的财报。首先是各项关键指标仍然都同比下降，特别是四季度净利润仅为 46.52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 102.85 亿美元 大降 55%。 从2022年的全年表现来看， Meta 的业绩来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惨淡。2022年的总营收为 1166.09 亿美元，较2021财年下降 1%，成本和费用高达876.6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营收止步不前。但投资元宇宙的成本大幅度增加，直接拉垮了公司的利润。2022年 ，Meta 营业利润仅为289.44亿美元，同比下降38%，净利润更是下降了41%。而整个2022年，Meta 重金压注的元宇宙业务处于几乎毫无起色的状态， Reality Labs 年亏损高达137亿美元。目前来看，为了支撑元宇宙业务的烧钱运转， Meta 正在想办法从各个方面缩减成本开支。在今天财报会上， Meta 也表示，预计2023年的运营支出将在890亿美元至950亿美元，这个数据远低于此前94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的指导。就在不久之前， Meta 相继暂停了位于德克萨斯州、爱达荷州等多地的数据中心项目，并取消了在丹麦的新数据中心建设计划。此外， Meta 也在持续地从内部着手缩减其他可能性的开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 Meta 的员工们来说，公司业绩的暂时回暖并不意味着安全。去年11月， Meta 率先进行了11000人的大规模裁员，占 Meta 员工总数的 13%。 这不仅是 Meta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也就此拉开了北美科技巨头的裁员潮序幕。本来在这一轮裁员后，幸存的员工都觉得至少半年内可以安心工作了，但最近曝光出扎克伯格一场内部讲话，又让很多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一次，扎克伯格的剑指向了中层的管理人员。据 The Verge 的消息，在最近的公司内部会议上，扎克伯格表示，我不认为你想要的管理结构只是经理管理经理，再管理经理，再管理经理，再管理工作人员。言辞间透露出对公司臃肿管理体制的不满和担忧。在外部看来，这也是 Meta 透露出可能要再次裁员和削减运营成本开支的信号。根据 Blind 和一亩三分地等职场论坛的讨论显示，Meta 目前内部的管理层级非常复杂，有员工表示在高级经理和扎克伯格之间起码有10个汇报层级。通常情况下，从经理级开始算，汇报到 CEO 一般经过经理、主管、副总裁、 CTO、 CEO 5级，但在 Meta 内部却是经理套经理，主管套主管，副总裁套副总裁，整个管理链非常长。有员工举例说，在广告部门就出现了3层的经理、3层主管，再加4层 VP 的情况。显然，在缩减成本开支的大背景下， Meta 对内部管理组织进行精简，似乎势在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望董。那刚才我们聊到，在 Meta 的股价上升之际呢，内部也传来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 Meta 的管理层有可能要进行第二次的裁员。刚才我们讲到说，有员工举例，在广告部门就出现了3层经理、3层主管，再加4层 VP 的情况。 显然，在缩减成本开支的大背景下， Meta 对内部管理组织进行精简似乎势在必行。此外，在问答环节中，扎克伯格还表示，公司正在构建类似于 ChatGPT 的人工智能工具，这些工具在 Meta 的代码库上进行训练，以帮助工程师在内部进行基本的编码。除了 Meta 之外，此前亚马逊也曾表示正在解决客户问题，写初级代码，创建培训文档等多种工作职能中使用 ChatGPT， 未来可能会用 AI 取代一部分员工的工作。那聊完 Facebook，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家非常受到瞩目的 social media TikTok。 来自 FT 中文网，标题叫做字节跳动在美国政界的致命游戏，游说国会山。始于2020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两个有关 TikTok 的美国政府行政命令可能要成真了，一个是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另一个是将 TikTok 从中方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第一项命令在被联邦法院驳回后，继而被拜登政府撤销，可是于近期卷土重来。美国本土50个州中31个州的政府已经禁止在政府所拥有的移动设备上下载和使用 TikTok。 本周参议员乔舍·霍利提出禁止所有美国设备使用 TikTok 的法案。第二项命令虽然暂时被搁置，但拜登政府和 TikTok 的谈判仍在进行，前途未卜。 TikTok 似乎也明白不能坐以待毙，近期更加积极地在美国华府游说。虽然深陷政治博弈的泥潭，更被美国政客立为靶子， TikTok 在其对外沟通中仍然一直努力将人设打造为一个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娱乐性应用程序。可是这个对外宣传口径并不符合美国公众和政治家们对拥有中国背景的 TikTok 的解读。12月，由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和党议员迈克尔·加拉格尔以及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推动的在美国彻底禁止 TikTok 的两党议案已经被搬上议程。这个法案的全名是避免中国共产党的互联网监控、压迫性审查、影响以及算法学习的国家威胁法案。 TikTok 已经处于被舆论和政治关注左右夹击的劣势，和国家威胁画上了等号。这三位政客中，加拉格尔近期正式担任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并在媒体上用数字鸦片形容这个社交应用的危害。美国政客的强硬姿态和来自各方的攻击也让 TikTok 被描绘成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对立面。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TikTok 面对这种政治态势却安之若素，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公共关系策略。此时越来越激进的政客们和在华盛顿越来越成为常态的焦灼态势，迫使 TikTok 不得不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在美国，政治游说是一个非常专业且成熟的行业。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 K 街上，云集了各家智库、公关公司和游说机构。正式游说者大多为前国会议员、行政官员和政府高层，他们熟悉国会运作生态和规则，也因为本职工作和在任议员以及政府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受雇于公司企业的说客和游说机构需要明确申报，其登记信息也完全对外公开。说客的主要工作是对宏观数据进行解读，在媒体上宣传造势，安排议员和公司代表进行闭门会谈，举办政策研讨会，从而达到影响立法机构投票的效果。政府游说的本质是长期投入，关键时刻产出，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来形容政治游说的机制，再合适不过。游说者会投注于有上升潜力政治家和合适的团队，保持通畅的沟通渠道，从而建立长远、深远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信任和合作需要时间来堆砌，而这两点也是游说的核心目标。根据公开的申报数据，字节跳动在2019年的政治游说总花费为27万美金，但从2020年开始，字节开始积极的招兵买马，搭建游说组织结构，内部和雇用游说机构的费用相较加之增长了14倍，总额近400万美元。字节跳动第一个雇用的游说大佬是大卫·乌尔班和他掌舵的 American Continental Group。 乌尔班是特朗普竞选连任时的顾问，既是特朗普201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的关键人物，也是反华急先锋麦克·蓬佩奥西点军校的同学。字节和乌尔班的合作只持续了一年，迈克尔·贝克曼是字节内部高调聘用的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是互联网协会前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该协会是代表亚马逊、Meta 和谷歌等科技公司利益的游说协会。作为科技行业的说客，贝克曼的声誉毁誉参半。他所代表的互联网学会曾支持削减通信端政法第230条保护网络和社交平台对其用户发表的内容所享受的免费豁免权。这一立场让协会会员的利益受损，而他作为掌舵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使得他服务的群体颇有微词。而作为 TikTok 方的说客，贝克曼现在要站的是曾经立场的对立面，捍卫同为社交平台的 TikTok 的最大权益。2022年是 TikTok 政治游说关键的一年。 TikTok 不止投入了相当于2020年 1.5 倍的总金额，更是在战略上转守为攻。字节跳动游说的费用和其他备受关注的中国企业相比，例如相比华为的300万美元出头的雇用游说费用，阿里巴巴的200多万美元和大疆的100几十万美元，字节2022年雇用说客的费用近500万美元。不仅金额体现大手笔，投入节奏密集， TikTok 的游说的策略也有所不同。相比这几家在美国游说时间久、经验更丰富的公司，字节为 TikTok 选择的模式是大量招聘公司内部供职的说客，而不是像其他公司那样把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分配得更为均衡。一方面， TikTok 近期在政治游说上的主动出击指向愈发险恶的政治前途。 TikTok 接下来会被禁止还是被剥离出售？在华盛顿势单力薄的字节跳动，不仅无法加入最核心的科技游说团体，还要应对来自 Meta 等大型美国本土科技公司积极游说推销的 TikTok 安全威胁论。而另一方面，现在 TikTok 面临的有三个核心问题：斥资15亿美金的德克萨斯项目是否能应对美国政客对于 TikTok 造成的国家安全隐患的抨击，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能否有一个利好的结果，以及如何调整对外沟通战略以期重获美国公众和政客的信任。归根到底， TikTok 政治游说的相关主体实际上还是字节跳动，其核心还是中国背景以及其牵涉的议题。比如说，如何管理和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访问，软件和系统对于美国用户的数据保障，掌控 TikTok 对于舆论和政治的影响力等等。可是 TikTok 对这几个最该游说的议题却绕道而行，并未集中资源通破。无论其余那些围绕具体业务的议题能否解决，一旦 TikTok 被迫从字节跳动的主体剥离，那么前期游说和在数据重组上的投入都只是为接手的下家做了嫁衣，无济于事。那今天我们所聊的所有的话题都不代表本台或者说本栏目主持人的个人意见。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的聆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斗，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 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